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收听由张德仁牧师呢主讲的约翰福音。今天是他的第十二讲，听他的讲解呢会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呢深入，而且呢特别是分析结构啊是分析的相当精彩。今天呢他将会讲到约翰福音的7章37节到8章11节，其中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现在就一起来收听。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们上一回呢提到约翰福音啊，提到约翰福音第7章的第36节。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到约翰福音第7章的37节一直到第8章的11节。而第8章的1到11节呢是耶稣跟行淫的妇人的一个对话的这个故事。而第37节呢，第7章37节一直到第52节呢是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因为第7章37节说到说节期的末日，就最后一天呢，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耶稣说了一个宣告。而这在祝棚节的这样的气氛底下呢，当在祝棚节的节庆庆祝的高潮里面，他们会用水以及灯作为一个庆祝的背景。怎么说呢？因为呢，在当时的庆祝的最后最高潮的时候，他们会在圣殿进行打水的仪式，以及呢，在圣殿进行点灯的仪式。而这个打水跟点灯呢，也是表达犹太人他们对于弥赛亚的一种盼望以及应许。因为在撒加利亚书呢，在旧约当中，撒加利亚书的第14章呢，就有提到呢，当末世的时候，这种在祝棚节里面欢庆的宴席呢，有活水要从耶路撒冷城呢流出来。而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2章的地方，第2章13节到第22节就提到呢，什么是真正的圣殿？耶稣呢，事实上耶稣是真正的圣殿。所以从末世包括撒加利亚书这种末世祝棚节的宴席，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城流出来，你再配合约翰福音第2章13节到第22节，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圣城，圣城当中的圣殿，这两个观念结合在一起，以至于耶稣在这个祝棚节的末日最大之日，他做一个宣告，跟水有关的，跟灯跟光有关的。而我们今天所看的段落呢是跟水有关的，而到第8章到下一回所提到的第8章第12节呢，耶稣做第二个我是什么什么的宣告。耶稣在第8章第12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这跟灯又有关系。所以第7章跟第8章呢，德仁上一回提过整个祝棚节的背景呢相当的强烈，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包括第37节之后，第7章37节要提到水，而在第8章的后半段呢，要提到光，是在祝棚节的整个引发底下呢，耶稣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啊。所以呢，在今天所要读的经文的段落，在第8章的部分呢，我们上一回提到呢，在第7章的第19节到第24节，提到耶稣怎么样跟律法，耶稣怎么样去看待律法。在安息日的解释当中呢，耶稣引用，比方说，摩西传律法呢，指出孩子诞生的时候，一个男孩诞生的时候，第8天要行割礼，如果遇到了安息日，还是可以行割礼，使他呢可以完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安息日人可以去做一些事情，比方说使一个男孩子在第8天行割礼，使他可以完全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耶稣在安息日所行的神迹，包括第5章使瘫子可以得医治， 也可以在安息日实行拯救，实行救恩，实行医治，使人可以全然就好了呢。而当中当然所隐含的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上帝的怜悯。因此在律法当中就有很重要这样的一个因素在当中。因此回到了第八章，就是行淫的妇人。而当时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抓到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就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当然从行淫这个字来看呢，他可以指的是一个已婚的一个妇女。而这行淫的妇人呢就被带到耶稣的这个地方，而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就要来挑战耶稣，到底耶稣的反应会如何呢？而从这个第七章耶稣跟律法关系的脉络，你再来看第八章的时候，你就比较明白为什么到第八章第十一节整个的过程的结论呢，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说呢，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继续在罪中生活，不要继续活在罪里面。因此呢，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耶稣在祝棚节的末日最大之日所做有关于水方面的宣告。此外，要来看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在行淫的妇人这件事情上面，这个故事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样的神学信息呢？三十七节这个节期的末日呢，当然是指的第七章第二节的那个祝棚节。祝棚节呢的末日，当然他们会庆祝一个礼拜，在最后的时候最大之日呢，耶稣就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地方很自然就会联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呢，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那整个的故事，整个活水的真理被启示出来。然后呢，第三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的，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很多学者就在争论了，到了第三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谁呢？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当然三十八节提到那个关键，你要怎么样可以喝到这个活水呢？那个信，那个相信就很重要。同样，如果我们了解约翰福音，包括我们过去这样查考下来整个脉络，在上回提到上上回提到的第六章的第35节也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怎么样，信我的必定不渴。所以可以触碰到活水，可以喝到活水，很关键就是那个相信。然后我们知道第七章上次提到的第十七节提到，奥古斯丁在解释第七章第十七节呢，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是相信的意思，信心的意思。所以这句话相信，第十七节说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所以那个相信在约翰福音书当中呢，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那个不是一个肤浅的相信，那个不是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看到神迹之后才相信，就停留在那个肤浅的信仰观的信心里面的那种相信，不是的，是一种成长的信心，是一种已经知道的信心，是一种已经相信，那已经是现在的完成式，是过去相信，我现在继续相信。当然那个继续相信不是原地踏步，而是不断的在晋升的当中。所以在上回也提到呢，在第六章的地方，第六章呢第六十九节呢，彼得跟门徒们的一个宣告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那个相信是一个有内容的，深刻的，有深度的。所以我们再回来约翰福音第七章，到底在第三十八节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从他，这个他是谁呢？很多学者是说呢，这个他指的是相信耶稣的人，也有学者说呢指的是耶稣。可是就第三十八节这个地方呢，德人比较赞成的立场是所指的呢是耶稣。怎么说呢？因为包括德人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到呢，在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提到，当末世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的宴席呢会有水从耶路撒冷城呢那个地方出来。而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也提到，我们很熟悉的耶稣他是真正的圣殿。从这两个观念可以知道呢， 水要从耶路撒冷城出来，而耶稣是真正的圣殿。所以从这几个观点看来，这个从他腹中的他呢，应该指的是耶稣。包括第十九章第三十四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很多学者都留意到呢，事实上跟这个地方是有相关的。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三十四节。十九章三十四节提到呢，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三十四节说，我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由血和水流出来。所以这个水流出来呢，是从谁的腹中呢？从耶稣的腹中流出来。包括我们上一回提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包括第五章的地方呢，就有很强烈出埃及记的背景。第五章末了提到摩西，到第六章十五千人吃饱，那个吃饼得饱呢，就关联到在旷野当中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个玛纳。包括耶稣在第六章第十六节，耶稣旅海，耶稣走在海面上面，也很关联到出埃及记的那个过红海。所以好像都是有很强的关联，所以有学者留意到呢，这地方有没有可能是像出埃及记那个击打磐石的那一段，当百姓很饥渴，摩西呢拿杖击打磐石的时候，就流出来的水使百姓呢可以来解渴。所以这地方第38节的他应该指的是耶稣，包括德人呢在那个在第四章第十节所提到的，耶稣回答说呢，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你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水了。所以从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包括撒加利亚书那个末世祝棚节宴席活水的背景，配合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是那个真正的圣殿，所以水是从耶稣那个地方流出来的。包括第十九章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水从他身上流出来，以及出埃及记的背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之后强烈的被关联出来。所以有没有可能呢，摩西击打磐石后来有水流出来，是以色列百姓可以解渴，跟这个地方也是有相关的。38节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谁腹中呢？从耶稣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呢，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地方耶稣在祝棚节所表达的，他更清楚地指出，事实上这个水是什么水呢？这个水是指着人要受圣灵。在这一段呢，就产生很丰富的一些诠释，包括呢，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时代就来临，圣灵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他成为保惠师，要兼顾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提醒我们耶稣所说过的话，提醒我们圣经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当然德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也提到，他们想到很多学者研究到，在圣灵观这水的观念，在旧约圣经当中的观念是在以西结书第36章，一个受神的灵这住在生命里面的人要如何去确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这个人是一个谨守神的话语，愿意顺服神的话语这样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第39节当然他所提到的这个层面比较主力是放在当新约时代是一个圣灵的时代，而这圣灵的时代呢，整个救恩的传承，整个救恩的时代就即将要越来越显明出来了。而那个显明的高峰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世人代赎世人的罪。因此说，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当耶稣得着荣耀的时候，罪的问题就被解决，而人就要经历到整个圣灵的时代。而那圣灵的时代呢，人会亲尝到整个救恩的滋味。救恩不是当我们生命肉体的生命结束之后，我们才会尝到那个永生的滋味。在有一段相当经典的终末论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 第五章呢，在第24节这地方说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什么时候出死入生呢？25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所以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经历到永生，只是因为现在是在一个罪恶的时代当中，在罪恶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所尝到的并不是一个完全救恩的滋味，但重点是已经开始了。第40节，众人听见这话呢，有的就说这真是那先知，当然那先知指的是那生命记那一位，当弥赛亚时代来临的时候，有一位像摩西的那位末世性的先知。41节呢，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是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嘛。在当约翰的读者在读的时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耶稣呢跟拿但业之间的对话。他的确是从加利利出来的那位基督。而且在约翰福音之前的时候，拿但业呢已经来印证了耶稣呢他就是基督。42节的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43节，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因此第七章，德人说过，第七章第八章呢，耶稣跟犹太人的那种冲突的张力越来越明显。45节呢，差役就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46节，这些差役也观察到，诶，不太一样哦，耶稣不太一样了。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也有个很明显的分别，包括连差役都发现这个分别的不同。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岗位当中，包括是学校，可能社会，包括教会，很多人觉得我们跟一般人的生命有没有不同呢？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生命的呈现是像耶稣的话，当你不说话在一个环境里面，别人都会分辨出，诶，这个人不太一样。第46节，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闻一闻我们生命的那个味道。我们的生命的味道是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有很明显的分别跟不同，是在这个很恶臭的环境底下的一股馨香之气，还是你我是在一个同流合污里面，在一个鱼的市场当中染那个鱼腥味太久了，我们身上也都充满着鱼腥味呢？46节说，没有，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47节呢，当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50节呢，内中有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那位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这地方有人就觉得好像尼哥底母在帮耶稣讲话，就觉得尼哥底母好像似乎是在救恩的里面。当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将尼哥底母英雄化，就尼哥底母呢，他的信心是不断的成长，包括在第三章跟耶稣相遇之后呢，包括这地方第七章第50节，他开始替耶稣讲话，甚至到了耶稣死的时候呢，他也去帮忙了，处理了耶稣的身体。可是这地方呢，实在经文没有很强烈的说明，我们都保留两种的可能，就是一种可能是尼哥底母呢，他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24节到第25节那种肤浅的信心的一个代表，以至于约翰福音第三章提到那个代表。也有可能尼哥底母他的确他不断后来生命就改变了，不知道，两种都有可能，但是总是经文没有明说。52节呢，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因此这个地方也强烈的讽刺到了我们之前上一回所读到的第七章24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我们常常容易按照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背景去断定一些是非。这地方呢，就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我觉得第52节呢，也是跟下文第8章是一个很好的连接。 我们可不可能有的时候是凭着我们的价值观跟外貌去定是非，而不是按着圣经真正的真理来断定是非呢？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的1-11节。1-11节呢，虽然在它的来源上面有很大的争论，但是我觉得我们姑且不要去讨论它到底是不是约翰所写的。我们来看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1-11节里面到底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神学的信息呢？刚才的人提到呢，在第七章最后一节提到，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就回答到说呢，你也是出于加利利的，你且去查考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这地方跟7:24呢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对应啊。7:24说呢，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真理，按公平来断定是非。之后到了8:1，在8:1呢，我们先要来看一下一个律法的背景，是在旧约圣经的申命记22:22。申命记22创出立民生。申命记22:22。好。22:22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怎么样致死。这样呢，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因此呢，若是与有妇之夫或者有夫之妇呢，他们行淫的话呢，是两个呢，事实上都要被判处死刑的。8:1说呢，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呢，又回到殿里。众百姓呢都到他那里去，这个殿呢就引射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地方，我提到呢耶稣才是真正的圣殿。因此呢个人都回到家里去，耶稣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又回到殿里，这个地方也暗示了谁是真正的圣殿呢？耶稣是真正的圣殿，他是权威的中心，他是权势的核心。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3节说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都带着一个行淫的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这行淫这个希腊字呢，它有暗示着是一个已婚的妇女。因为这个字呢在当时在用字的时候，它都是用在已婚的人身上呢，而不是用在未婚的人身上。所以这地方呢就提到这个3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带着一个行淫的已婚的行淫的妇人呢是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4节呢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的时候被拿的。5节呢，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当然我们明白了这些人的动机，他们绝对不是真正在心里头的相信耶稣是那个律法解释最高的一个权威，他们可能是不怀好意的。比方说呢，如果耶稣说可以打死的话，可能耶稣就会得罪当时的罗马政府，因为罗马政府是非常不喜欢呢犹太人在私下用这种私刑的方式做一个律法的判决。如果耶稣说可以的话呢，那耶稣跟法利赛人文士没有什么不同，相对性来讲呢，可能在百姓的心中就会减少了耶稣的影响力啊。所以5节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就问耶稣，6节呢，他们说这话很清楚说，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过去教会历史呢，有太多的人在说，他们都知道耶稣在地上写什么字，就比方说有人说是写这个当时每一个人他们犯罪的罪状，以至于他们就只好每一个人都很害羞的走了，因为耶稣把他们平常所隐藏的事情给揭发出来了。也有人说耶稣这个时候在写摩西五经的律法，比方说申命记22:22刚才所读的。可是我觉得当圣经没有明说的时候，就不用用人的意思一定要去解决圣经没有说的部分。总之我们不知道耶稣在写什么。7节说，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换句话说，这个地方耶稣不是在说你们不可以打，耶稣 允许他们可以动手，但是呢，耶稣说，你们必须要以正当的条件，必须在正当道德的条件底下来行刑。换句话说，他们完全没有在一种正当的道德条件底下。比方说，在《生命记》第22章22节，明明说那个男的要被打死，但男的呢？男的在哪里呢？还是，这地方事实上他们也是动用私刑啊，在罗马政府的角度来讲是违法的。所以耶稣所说的是，我允许你们动手啊，但是需要与正当的道德条件下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置。当然很明显的，包括在整个故事当中没有那个男方，很明显知道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在一种不正当的一种道德观里面呢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置。第八节说，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不知道写什么。第九节呢，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都走了。这结果很戏剧化，难怪有很多人就猜测说，到底他在耶稣的弯着腰在这个地上指头是写什么字，他们很想知道。最后呢，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第十节呢，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十一节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我们看到人是看外貌，我们看到刚才第七章的第二十四节，第七章第二十四节说，不可按外貌定是非，总要按公平定是非。可是这个角度，如果按照公平来讲的话，的确这个淫妇也必须被定死罪判死刑的。可是这个地方耶稣却凸显出来，虽然按公平，可是神却有恩典，却有怜悯。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在祝棚节的里面，在祝棚节的气氛底下，在一个欢庆的气氛底下，在一个期待弥赛亚来临的气氛底下，在一个耶稣与犹太人张力紧张关系很紧绷的里面，耶稣启示出来悔改的信息，耶稣启示出来赦罪的信息，并且从此不要再犯罪，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是悔改是赦免的结果。我再说一次，悔改是赦免的结果。如果一个人蒙赦免了，可是生命没有悔改，他等于没有经历到赦免的恩典。看到耶稣所提及赦免的恩典，乃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从此不要再犯罪。第八章是一个很深的黑暗，包括这行淫的妇人，她的黑暗，她的背景没有人知道，总之很肮脏，很污秽。包括当时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所带着这种不正当道德性的角度来做批判，也是很龌龊，也是很污秽。然后在这污秽黑暗当中，耶稣却有赦免，却有恩典。因此第八章一到十一节在黑暗的里面，进到第十二章，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即便我们生命再大的污秽，神都愿意来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
盼望呢，神的话语给我们更新，给我们呢有盼望啊，也有呢催逼我们去悔改转向他的力量。送给你约翰福音笔记，欢迎呢来信索取。如果你是听良友一台，可以写信到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二楼。愿主祝福你，再会。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像宽广的天空，如深沉大海，恳求主与我相见，这是我的迎接你。